让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三到八节。我来念单数节，请弟兄姐妹同声的念双数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三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那我们再念五十七、五十八节。五十七、五十八节，我们大家一起把这两节圣经读一遍，预备来。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这个周末我们从礼拜五晚上开始，国语堂、粤语堂的弟兄姐妹有一个纪念耶稣受难的崇拜。今天早上是我们一起在这里庆祝耶稣基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个遥远的事件，离我们现在已经二十个世纪的事件，究竟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这个事件是何等的重要？它究竟有什么意义？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借着这几段经文来探讨。我们来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的心要向你举起，我们里面的人要靠着你的恩典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已经拆下你怀中的独生子，你的儿子、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也已经完美的成全了你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为此我们要敬拜与感谢，然而我们仍然带着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如今托给你爱子的心腹教会来成全。虽然我们知道我们有限，但我们感谢主，因为耶稣的工作，所以圣善的灵已经差给教会，已经赐给教会，那完全没有限量的圣灵已经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仍然带着盼望感谢来到圣灵的面前，愿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也把那生命的奥秘，把那神丰富的真理再一次的丰丰富富的显示在我们的心里，再一次的把那父长阔高深的爱，基督耶稣爱我们到底的爱浇灌在我们众人的心中。谢谢我们的主，我们这样子祷告感谢与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耶稣基督的复活与我们，我在这里用我们是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是非常广的意义，甚至于包括没有坐在我们当中的，甚至于包括许许多多根本不想庆祝复活节的人，包括现在在 Bridgewater Mall， 在这个Menlo Park Mall 逛街的许许多多的人，都是我们广义的一件事情，包括了所有的人。第二个我们比较狭窄，还是很广，包括所有已经信基督的人。所以当我在这里讲耶稣基督的复活与我们的时候，这个我们有两个意义，一个是非常广的意义，涵盖世界上所有的人，一个是已经信基督的人。而在刚才所念的经文里，我用三个特性 来表达耶稣基督复活的奇特的地方。第一个是在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里面，照圣经所说这个字，这句话出现了两次。我们刚才读的时候，弟兄姐妹应该还记得，出现了两次照圣经所说，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神启示给我们的。圣经所照圣经所说，这里讲到耶稣基督复活的启示性，钉十字架并复活的耶稣是神启示给人类唯一的救主，这是启示性。第二个特性是显给这两个字，显给这两个字一共出现了不只是两次，一共出现了六次，显给众使徒看，显给谁看，显给谁看，一共出现了六次。这里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历史性，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出现在人类历史当中，有见证人的，这是历史性。耶稣的钉死与复活是神已经成就在人类历史中的拯救。第一个是他的启示性，是神已经启示给人类的。第二个是他的成就性，历史性，耶稣的钉死与复活是神已经成就在人类历史中的拯救。第三个特性是我们读的最后两节里面的四个字，不是徒然。所有的劳苦在主里面都不会是徒然的，不会是枉费的。这里讲到耶稣基督钉死并复活对我们这些信的人，这里我说的我们就是那比较狭窄一点的我们，就是所有信基督的人，讲到基督钉死并复活的今生性，对你对我来讲的今生性，对你对我来讲的实用性。耶稣的钉死并复活使信他的人有生命的活力，这是这一个奇妙的事件在我们今生，在我实用所需的事情上所发生的特质，它的今生性与实用性。第一件事情，钉死并复活的真理，钉死并复活的耶稣是神启示给人类唯一的救主，这个我们是整个人类都包括在里面。钉死并复活的耶稣是神启示给人类唯一的救主。照圣经所说出现了两次，第一次在第三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照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好像讲一次还不够，保罗还要讲第二次，第二次在第四节，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强调的是神已经借着旧约的整体作为启示给人类的一个真理，旧约的整体，上帝已经借着旧约的整体启示给人类唯一的救主。而耶稣被钉并复活就是神已经启示给人类唯一的救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有许多周围的人的非常复杂的因素，有政治的因素，有宗教的因素，有社会的因素，有个人的因素，非常错综复杂，就像你我今天活在这个世上一样，有许多遥远的事情，我们根本都还感觉不到的事情，都可能隔一段时间之后会成为影响我们生活的因素，政治的因素，宗教的因素，社会的因素，个人的因素。但是保罗在这里借着哥林多前书所讲的说，不管这些因素怎么样，最奇特的是耶稣的被钉死是照圣经所说的。耶稣的复活本身已经不可思议了，但保罗说更不可思议的地方是照圣经所说的。这个启示性是整本圣经要让读的人越读之后越明白的时候应该知道的事情。人类想认识上帝吗？想认识真神吗？必须符合 神已经启示的真理，必须按照神自我的启示才有可能认识神，否则任何其他的追寻，任何思考，任何不管集多少人的智慧齐集在一起都是枉然。是任何人，人类想要认识上帝，想要认识真神，必须按照神自我的启示。有人说，为什么这样子呢？为什么要这样子？凭什么呢？我们人类的智慧，我们的聪明，我们的文明，奇迹思考，哲学家许许多多，这些奇迹的为什么是枉然呢？基督徒为什么一直要坚持这样的事情呢？答案其实很简单，答案其实很明显，答案其实非常的容易，我们做一点实验就可以知道了。我请问大家，我现在拿的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啊？大声一点。圣经，大家都说这本书叫圣经。好，我就打开起来念，我就拿到这本书，它的这个内容开始，我念给大家听。第一行 ,A, 英语的第一个字母，它下面就开始出现阿拉伯数字一，表示第一个数字。二，第一个已知数。各位弟兄姐妹，现在这本书是什么？字典。有人说，哎呀牧师，你这个手脚不大公平，我们离你非常的远，所以看不到这个封面，封面上其实这里写的新英汉词典，而且还是增补本。有人说牧师不公平，我们走到你面前，这个讲台太远了，一看这个封面我们就知道了。大约20年前我第一次到宣教工厂，弟兄姐妹，当我每次讲宣教工厂的时候，你们都应该知道我去哪里哈。我虽然英文还可以，虽然有时候教会排我在英文堂讲道，那是因为硬着头皮非上不可。我的英文其实没有好到那个地步，所以当我说宣教工厂的时候，你们都知道我是去哪里。我大概20年前第一次第二次去宣教工厂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情况跟现在很不一样。哎呀，都是黑夜之下，然后坐那个颠簸的车到了那个地方，到了一个紧密点，我根本不知道在哪里，连哪一个省份他们都不告诉我们，在一个农庄里面把我们安排在那个小小的农舍里面，最舒服的房间，非常的狭窄，非常的小，一张床摆在那里。但是周围我看到，等到他们 让我们安顿下来之后，我发现那个角落堆了20-30箱的书，堆在纸箱里面，几乎占了那个房间差不多将近51%的这个空间。那刚好有一箱是打开的，所以我就好奇，我想说怎么会堆这么多，那个每一个纸箱上面都有一个名字，我忘记了，那个名字不知道是什么，我忘记，我应该写下来的。我就好奇，我说这个基督徒的教会的这个家庭怎么会堆这么多的书？我就过去一看，纸箱里面是有书，那个书的封面是软体的封面，浅蓝色的，完全不是黑色的。各位弟兄姐妹，等我把那个按照那个纸箱上面所写的名字，我以为那个书名，打开来那个软体的浅蓝色的那个皮之后打开，你看我正在读什么？圣经。英文有一句话， 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你不能够按照一本书的封面来做评论，你不能够按照一本书的封面，这是我20年前的经验，那是我第一次发现，这是 literally 成就在我面前。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你要知道一本书里面是什么，非常简单，做什么动作？打开来。你只要打开之后开始读，开始看，你就知道这本书的内容，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各位弟兄姐妹，启示就是这个意思，启示就是打开。 就是揭开，就是显露出来，把一个你本来不晓得的事情借着打开的动作把它彰显出来，揭开来，显露出来。我不能够带着一个先入为主的态度，我才能够知道一本书里面的内容究竟是什么。我们能够遥遥远远的看着那本书，就说我知道那本书写的是什么，我也知道那本书里面的东西值不值得我去探讨。不可以这样子，我不能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态度，我必须有某一种敞开的态度，把这本书打开来，我才能够进一步的认识，我才能够进一步的了解，我才能够进一步的判断。这个道理你们是不是都接受？ 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你必须把它打开来，你不能看着封面就以为晓得里面的内容。书是静态的物件，尚且如此，我将远远的拿起来一个黑色的，按照我们的习性里，黑色的书大概就是什么？而且由牧师拿的，对不起啊，我是有带圣经上来哈，你们不要说，哎呀，这詹牧师拿着英汉词典就上台了。静态的物件，书尚且如此，更何况有思想、有感情、有意志、动态的、有生命的那一位，不更是如此吗？有一对夫妻去找牧师辅导，因为那个妻子觉得他们的婚姻已经到了极大的危机了，到牧师那里之后就告诉牧师这个丈夫已经不爱她了。这牧师看着这个丈夫，看他的表面的样子，真的不大像爱妻子的丈夫，两眉锁紧，整个脸，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说一个人脸是臭的，其实闻不到味道，对不对？就是一脸的臭脸那个样子，两眉锁紧，太太在旁边一直在流着眼泪，哎呀，娇滴滴的讲丈夫怎么样，他越讲这先生就越锁紧眉头，怎么样看也不像爱太太，甚至于这牧师还认为这个丈夫连自己都已经不爱了。听这个太太的描述，听这个姐妹的描述，好像不大有一些不寻常的事情。这个先生早上出去下班，上午去上班，下午下了班之后都是准时回家的，没有在外面晃，没有在外面干什么，也没有说在房间里面电脑上门关着锁着在那边偷偷摸摸的，太太一进来就把马上就换荧幕换视窗，没有这个现象，就是说按照常情没有不寻常的现象。可能太太说他不爱我了，回到家总是这个臭脸，回到家就板着脸，对我没有一句好话。那牧师根据他自己以往的经验，就告诉这对夫妻要分开来辅导，分开来谈，就跟这个先生谈。谈了几次之后，终于慢慢的得到这位弟兄的信任，终于明白他锁紧的双眉是大概三四年前就开始的，终于明白这个先生为什么回到家就板着个脸，因为这位弟兄就像许许多多我们的人一样，他在公司里面不愉快，心情闷，不但如此，他开始慢慢的发觉，虽然花了千辛万苦到北美来拿了一个让人羡慕的学位，想要一展宏图在这个社会里大概是没有什么希望了，甚至于随着经济的动荡，随着社会的风声，随着华尔街吹来吹去神经病一样的风，他甚至于对于自己的工作能不能保住都带着相当大的怀疑， 所以他回到家的时候，他只有一个感觉，就是想安静下来。他回到他的那个堡垒里面，他唯一想的就是说，这是我的堡垒。Can somebody just leave me alone? 他在那里一看，你脸色这么难看，你不爱我，就在那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的追。30年之后，到了一个瓶颈。这位牧师就问这弟兄：“你有这么大的困难，为什么不告诉你的太太？”其实这牧师心里面很明白，因为我们男人的尊严，因为我们男人可以在外面忍受很多的事情，但是回到家告诉我们自己所爱的太太，告诉我们希望那敬重我们的太太的时候，我们实在很不想承认在这个社会上我们所承受的事情。牧师问他，你为什么不告诉你太太？他说，我说过了。但是他怎么样？他不相信，他不接受。我告诉他，我没有对你不高兴，你可不可以让我安静一下？我告诉他，我在公司里面有一些心事，但是他的太太不接受这个说法。几次辅导之后，这位牧师大概也知道时机成熟了，他的师母辅导那位姐妹也慢慢的对于这个姐妹应该的一些帮助产生，所以就一直坐在一起，终于有一次就在一起，再一次的在一起谈。这之前这位牧师也鼓励这位弟兄说，我们坐下来谈的时候，你就再讲一次，再告诉他你没有不爱他。这位弟兄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里鼓起勇气再讲一遍，我没有不爱你。那这个这个太太不够的，你没有不爱我不够的，还要说什么？你爱我，对不对？我们中国人男人是很有骨气的，我们是爱在心中口难开的，其实是很有骨气的男人，但是就是不晓得为什么我们的太太不明白这件事情。这位先生终于在那个场合里说出来，哎呀，这个姐妹破涕为笑，哎呀，就是眼本来是眼睛鼻涕一大堆，就笑开了，像那个含苞待放的花一样，高高兴兴两个人牵手就走了。问题是走的时候，牧师就想问一件事情，你为什么3-4年前时候不接受呢？你的先生已经把他自己向你打开过一次了，你为什么还在那里猜测呢？两人终于和好，破涕为笑，含苞待放。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能够接受她的丈夫打开自己时候所说的话？你如果认为上帝需要打开他自己，让我们才能认识他，你有问题的话，那你对很多人他打开他自己，跟你告诉你他是谁的时候，你都有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做人最基本的事情。我如果对我的妻子，我对我的儿女要有任何的信任，我必须有一个事情，就是对他所打开他自己告诉我的事情的时候，我可以接受。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刚才我举的例子已经够明显了，我再举一个例子，我现在在想什么你们知道吗？你们说牧师现在在讲道，我现在在想美玲今天晚上会弄什么好吃的给我吃。我最近有时候讲话会慢，有人怕我得有点，可能也是因为我现在是 senior pastor， senior 就是老的意思，对不对？ senior citizen 是老公民，对不对？所以呢就怕我老，就是詹姆斯你最近怎么讲话有时候慢，以为我脑袋开始慢了，其实不是的。你要知道一个人的脑子转动的速度是他口语表达的速度可能甚至于超过3倍。我现在脑子动得很快的，只不过我动得快到一个地步，刚才讲的话跟不上我想的事情。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除了人主动的打开他自己，你怎么知道他里面的事情？ 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这个道理有没有道理？我告诉你，这就是圣经上的话，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保罗所讲的话。耶稣的定死与复活是神已经启示给人类唯一的拯救，这是启示性。第二个是历史性，耶稣的被钉与复活是神已经成就在人类历史中的拯救。这里是显给这个字，一共出现了六次，在第五节出现了两次，我们来看第五节。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出现了两次，第六节出现了一次，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又出现一次，到了第七节出现了两次，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两次加起来五次的，第八节最后一次，末了也显给我看，出现给我看，出现给彼得看，出现给雅各看，出现给十二个使徒看，出现给五百多个弟兄姐妹看，其中有一大部分的人到如今还是活着，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是空间时间的领域当中确实已经发生的事情，有实际的见证亲眼看到这样的事情，这是历史性。你如果觉得启示性是一个我们今天这些人有些时候心里面有困难的，历史性同样的困难，但是问题是历史是不需要重演的，历史是不需要重演的。有人说哎呀，这个事情这么神奇，如果真的的话，要 我怎么能够信呢？要重现给我一次看。但这是一个历史的事情，它是不需要重演，它也不可能重演的，不可能的事情。我有时候曾经跟我的孩子半开玩笑半逗趣半认真的跟他们说，我曾经告诉我的孩子，我说你们三个人共同有一个爸爸，就是我，但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一样的爸爸。我的三个孩子一听这么有哲理的话就愣住了，就看彼此的脸，哎呀这怎么机会。但是我是半逗趣半认真的，因为我每次想到过去的事情不能够再重演的事情的时候，我里面都有许许多多的伤感。当我们只有一个孩子的时候，当美玲只生了老大的时候，我非常的年轻，哇，你们可能觉得不大像年轻人，但是我曾经年轻过。我刚刚在一个公司里上班，工作的压力还没有那么大，许多的事情，这个社会或加在我身上的事情我还不大知道，隔了一段时间之后慢慢慢慢在公司里面压力大了一点，生孩子的压力也产生了，等到生了老二之后又是另外一个情形。那个时候等我们老二生出来的时候，我这个人对我老二来讲跟我当时对我老大来讲是一个不大一样的人了，我变成有两个孩子的爸爸。我在公司里面的压力也到了一个程度，我或许我的生命比以前成熟一点，但随着这个生命的成熟，也有东西加在我的身上，我的承压力的有限等等，都是我记得的事情。所以等到我们生了老三的时候，老大老二看着老三想说，哎呀，这个爸爸现在怎么这么的有 patience 的时候，我很想跟他讲，这是历史对我磨练出来的。你们应该听得懂我的意思。我的三个小孩共同有一个爸爸，但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一样的爸爸。 How I wished I could go back， 我多么希望我能够回去某一个时间，我到现在晚上睡觉有时候醒来还记得的事情。 How much I want to undo。历史是不可能重演的，历史的价值 它的客观性，它的真实性，也不会因为后代的人，不会因为现今的人的态度跟看法而改变。我再讲一次，历史的价值，历史的客观性，历史的真实性，不会因为现今的人对他的看法和态度而改变。在柏林有一个豪华高等的购物中心叫做卡达维。你如果说卡达维是什么意思的话，我告诉你，任何人在那里不小心买的东西刷了卡之后，那个数字是大而可畏的，所以叫卡达维。弟兄们，不要怕太太们去那里逛街，那里是标准的 window shopping， 你就隔着窗看就是了。那是一个高等豪华的购物中心，举世闻名的柏林最昂贵的高等豪华购物中心。在卡达维的街上的街口有一个巨大的看板，那个巨大的看板不让不只是白天人看了之后，那这个大概是这个的七八倍大的看板，不但是白天一目了然，晚上那个看板里面的灯光用最亮的那个方式照出来，明显的打在众人面前，是十几个集中营的名字，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最恶名昭彰的十几个集中营的名字，一一的打在那个看板上。这是在卡达维，这是在德国人最引以为傲的豪华购物中心的街角的看板上。慕尼黑的近郊有一个集中营叫做达浩集中营。慕尼黑所有的高中生，不管你的成绩是多么的棒，他们不是 ABC， 他们是123，你就算拿全一，所有的都是每一科都是一，所有的高中生必须在高中毕业以前亲自到达浩集中营才可以毕业。为什么？要提醒现今的德国人不要忘记历史，正视历史。日本呢？同样的历史，同样时间震动这个世界好几年的事情，历史是必须被接受的，历史是必须被承认的。即使我们心中再不舒服，我们也不能够逃避，不能够否认历史。神拯救的客观事实，唯一的拯救，具体的拯救，确确实实成就的拯救，是历史，是历史上已经发生的事情。即令这个事件带给我们心里面多么的不舒服，包括对于最自我的认知，包括对于我们自己是一个失落的人这样子的承认，即使我们再不愿意承认这件事情，历史的价值不会因为现今的人的态度与看法而改变。耶稣被钉与复活是神已经成就在人类历史中的拯救，所以就连保罗都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承给你们的。他并不是说这是我自我发明出来的，这是一个他领受又传给这一个最被人敬佩的保罗一直传给信徒的。这是基督复活的历史性，这一个伟大具备启示性具备历史性耶稣的定死与复活，他对你我的今生与实用有什么关系呢？他的今生性与实用性什么呢？就是刚才我告诉大家，我们的劳苦都不会是突然的。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整章是保罗在讲耶稣基督复活的真理与奥秘。奇特的地方就是这一章他前面讲了那么多神学性非常深奥非常独特的一些阐述，他却在最后两节的时候以这简单的两句话来结束。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15章57到58节，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耶稣的定死与复活使信他的人有生命的活力，生命有活力跟生命有意义是一体的两面。当我们对自己现今的努力付出认为是有意义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活力。非常简单，各位弟兄姐妹，你如果希望自己生命是有活力的话，非常简单，你只要对你自己现今所做的事情知道是有意义的，就会有活力。一旦你觉得没意思了，也就没有活力了。所以中国人说，哎呀，现在做什么事情都没意思，一个人没意思之后就没什么，就没劲儿了。我学这个北京人讲话，没劲儿了。没劲儿了就是没有力量了。一般人都可以有很一段时间觉得人生有意义。我们念书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蛮有意义的，求知，但是我们不会停在那里。就像我们的小孩现在如果拒绝从大学毕业的话，你绝对不会容许他的，因为他现今在大学里做的事情要有意义，必须引进下一步工作。我们要有事业，我们要自立，对现今意义的肯定必须有一个前瞻的因素。你对现今所做的事情要感觉有意义，必须有一个前瞻的因素。所以等到我们求职完工作，工作发现也不过如此，我们就培育儿女，我们继续把现今所做的事情投射在将来，一直到有一天我们看我们培育的儿女花了大心血培育的儿女不怎么样的时候，就没劲儿了，就没劲儿了。一般人都可以有很一段时间觉得人生有意义，我这里是用可以有一段时间，因为不知不觉的就有一个没有办法再跨过去的关卡挡在我们的前面，那个关卡是没有人能够跨过去的。不管我们怎么样的努力，说我现今所做的事情要为将来有一个前瞻的因素，到了一个地方你会发现有一个关卡让你无法越过，这个关卡继续投射在前面。属基督的人，信基督的人，享有了基督死而复活的生命的奥秘，所以他有一个清楚具体超越死亡的前瞻的意识。我这里用意识这两个字，我的意思就是说前面的事情你并不是完全知道，但是你只要有一个 sense of looking forward， 你只要有这个意识。我念书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我将来会到哪里去，我也不晓得念完某一个科系之后会怎么样，但是我有那个意识。当信基督的人享受了基督死而复活的生命奥秘，而具备一个清楚具体的超越死亡的前瞻意识的时候，现今一切的付出与劳苦就不突然了。两个例子， 苹果公司创办人之一乔布斯才华超纵，真的是没有话讲。当他死了之后，新闻的电视节目，电视新闻节目60分钟采访他的传记作者的时候，那个节目做得很好，一方面有许多的照片，还有许多的字幕打出来，也有一些乔布斯被他的传记作者访问的时候的录音，就是借着一些穿插来播出来。我记得我看了60分钟的时候，我心里面当时有几个蛮明显的这个感受或者印象，就是因为乔布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他讲话，他讲话有某种的鼻音，所以他的声音还蛮独特的。在那60分钟的节目里面，他当然是重播他讲的这句话，讲了至少两三次，他说 What's the point? What's the point? 有什么意思呢？哎呀，我坐在那里想，我说哈，乔布斯说 What's the point? 各位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他个人的身价多少钱吗？有人估计大概是 $10 billion 100亿美金的身价。我们在这里所有的人加在一起，我们的身价大概是他的身价的1%。然后他说 What's the point? 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的身价多少，那我要问你 What's the point? What's the point? What's the point? 那两个字出现了好几次，因为他在这个采访他的传记作者问他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在这里引用几句话是有书里面出现的字，我把它翻译成中文。谈到死亡生命的时候，这是乔布斯说的，他说有时候我是半信半疑的想，或许有一位神。很有意思哦，英文是这样子， Sometimes I am 50-50 on whether there is God. Sometimes 就已经打折扣了，对不对？ 50-50 又打折扣，Whether there is a God 又是一个问题，这个折扣打到后来就根本没有了。这是一个做事强调精准，强调 precision， 强调 accuracy， 不但所有的事情要精准，连他看到他底下的工程师设计的东西颜色款式简单各一方面一看不顺眼就叫人从头做的，这样的人他对于生命这件事情他却说我是半信半疑，有时候去想或许有一位神。我想相信人死后仍然有生命。I like to believe there is an afterlife. I like to believe, but I don't. 我想相信我一生累积的智慧、知识、经验，不至于在死的时候就烟消云散了。What's the point?看不过去。有一个在基督化家庭教导众姐妹们怎么样做妻子做母亲的一个姐妹教导他们，那一次用的经文非常简单，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敬重自己的丈夫。讲完之后，听课的姐妹们来问这个教课的姐妹说，哎呀，你结婚都20多年了，你不觉得每天做饭很怎么样，很烦啊，你不觉得很烦很累啊，你不其实是很烦的，你吃完之后几个小时之后就你们知道，我不要再做这个动作了哈。这个教课的姐妹说，我一点都不觉得没意思，我有机会做饭给主耶稣吃，我一点都不觉得没意思。那你们说，哇，耶稣住在他家。 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都不是突然的。耶稣基督的复活与我们究竟有什么关系？被钉死并复活的耶稣是神启示给人类，启示给我们唯一的救主。耶稣的钉死与复活是神已经成就在人类历史中的拯救。耶稣的复活使信他的人今生有活力。我们一起祷告。今天早上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福音朋友，你在这今天早上说，我愿意接受，我愿意接受神已经启示给人类的救主，我愿意接受神已经在历史人类所成就的拯救，我愿意因为认识他成为一个今生有活力的人。有没有这样子的福音朋友，请你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我们当中有没有？请放下。还有没有？因为我只能够看一个方向，请放下。还有没有？请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我问属基督的人，有多少人说，我愿意用我现在所知道的、所能做的，常常竭力多做主工，不再为自己活的，请举手。请放下。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为所有举手的弟兄姐妹祷告。我为刚才表示第一次说我愿意接受的来祷告祝福。愿基督丰盛的生命、奇妙的生命、复活的生命在这几位的心中越来越成形，鼓励他们，让他们知道你的恩典浩瀚，但真理是在教会中一而再的被领受与传承，使得他们也成为你身体中具体的一个成员。也为刚才所有举手已经承认属你的人来祷告，重新医治我们的眼睛，不再昏花，所以我们有一天也可以说，在主里面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不是突然的。我们将今天早上的敬拜以你在我们当中所施的恩惠献上我们的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